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在这条道路上你给我们有这许多的同伴，让我们在今天这个黑暗混乱的时代中还有一点心意来寻求你自己的旨意。主啊，我们深信你的恩典足够我们使用，在各道各处的弟兄姊妹都要蒙保守。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的心所向往的就是你的国度降临的时候，主啊，我们能在你的面前能够欢然的来见你。主啊，今天你还留我们在地上，把这个机会量给我们，愿我们能够按照你的旨意来奔走你自己的道路，像历世历代许多爱神的人一样，他们在他们的世代里面怎样跟随了主的脚中行。主啊，今天也求你让我们能跟随你的脚中行，我们求你借着你的灵在我们里面做开启的工作。主啊，给我们一个敞开的天，让我们能看见那创世以来荣耀的旨意，好叫今天我们在地上我们的脚步能够接受你自己的约束。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荣耀你自己的圣名。主啊，我们特别把这次的聚会在恭敬交在你的恩手中，无论我们的弟兄姊妹在哪里，主你的同在都丰丰富富的充满在那里。主啊，我们把心中的爱慕感谢赞美爱戴都归给你，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们。
好，我们的祷告呢暂时停在这里啊。这个因为呢我们这边呢有许多新的弟兄姊妹啊刚刚加入这个追求啊，所以呢请你们容许我呢开头那一段时间把这个聚会的性质呢和我们的一些做法呢再简单的说明一下啊。我们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们加入一同在这里追求的人都能明白哈，我们在这里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追求。我们开头的时候就讲到这个聚会呢，是为了联系和交通啊，因为各到各处都有许多弟兄姊妹呢心渴慕啊好好的跟随主，那么我们彼此呢能够有一点的联系，也希望在这里能成为属灵的同伴啊。那么这个聚会呢主要的啊，我就说我们是在神的目的，神永远的旨意上面有交通，所以我们这个聚会呢哈，不是为着福音，也不是为着一些出信的一些的属灵的经历，也更不是为着解经啊，所以请弟兄姊妹们呢能守住这个原则好不好。所以我们在这里呢不会解答弟兄姊妹的福音问题，也不会解答呢所谓的一些出信的一些经历的问题，也不是为了解释圣经啊。我们最主要的目的呢，我们就希望呢神能够把他自己的心意啊，因为借着我们这样的交通呢，叫我们里面能看得更清楚更明亮啊。所以这个聚会的性质呢，我们希望我们大家共同的在主面前来持守啊。但是聚会里面呢，就是说呢，我们主要的聚会的形式是用交通的方式。我再说啊，我们这个聚会呢，不是为了培训，也不是讲道啊。那么过去呢，我们有很长一段时间过来了啊。那么这个聚会里面呢，这个很多弟兄姊妹也有交通了，我觉得那个交通很好，但是我们觉得还不太够啊，希望能够更有敞开的一个交通。我们是用交通的方式呢，那么大家彼此在主面前呢相互的来激励啊。那我想这个呢是关乎到我们这个聚会的这个性质的啊。那我开头的时候和弟兄姊妹讲到呢，我们这个聚会呢啊，首先呢希望能够把属灵的观念把它建立起来啊，因为我们的侍奉生活呢受到我们的观念的影响这个非常大啊。 所以如果我们属灵的观念不能够建立在神的那个旨意的上面啊，我们就看见今天地上教会呢这个分门别类的情况是很厉害的。所以我们求主呢在这里首先建立我们有一个好的属灵的这个观念，所以我们必须要回到神原初的心意里面来看神自己的作为啊，不是根据啊今天我们的背景呢，根据我们传统的一些的思想东西，我想最好我们能摆脱这些东西，能够完全回到神原初的心意里面，因为只有那个是最准确的，那个是神所要的啊。所以我们属灵的观念呢希望能被带到这个情况里面。当然这过去呢我们已经讲了很多啊，我想我只能简单的提一下。那么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开始进入的另外一个主要的一个主题呢啊，我们就要看呢所有属灵事物背后支配的因素啊。因为我们知道地上的教会啊是属于主的啊，那么地上的教会呢他所有的侍奉和行动呢应该是受主的支配啊，不是任何人的支配啊。那么我们讲过哈，在这个属灵事物背后支配的因素呢有重要的有三个点啊，三个点，一个就是意向，一个就是呼召啊，另外一个就是使命啊。因为我们知道神不仅有他自己荣耀的旨意，他有行动的。那么我们从圣经里面和教会历史上可以看见神的行动在地上是受到这些因素的支配，所以今天我们必须要重视这些因素啊。那我们晓得这个意象是很主要的一个东西，你有了意象啊，那么你才有清楚的目标，因为你知道神要做什么，神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啊，那我们才有确定的标杆可以往前。那么有了意向你才知道神为什么呼召我们，因为呼召是为着神的目的 啊所以今天我们的蒙召呢不是光是为着其他的一些教会外表的事物，乃是为着神的那个主要的目的。那么你有了意向呢你才会有真正的使命，你要知道你在地上做什么啊。所以我想这个是今天主在地上行动中间呢非常重要的一个支配的因素。所以我们过去这段时间呢我们就集中在意向这个点上啊。那我也和弟兄姊妹讲到所谓的意向呢就是对于神永远旨意的一个看见啊。神在创世以前呢创立世界以前呢在过去的永远里他已经有了一个荣耀的计划，那么这个计划呢是所有侍奉跟随主的人都应当明白的，所以神就借着意象那么把他自己的心意呢那么启示出来了。那么我们也讲过啊，这个意象在历世历代呢在不同的人不同的环境里面出现的时候呢有时候它的表现上面来讲会不一样，但是那个中心点的那个意思呢完全是一样的啊。所以我想这个呢是我们今天在主跟前需要能够明白的。那我再简单的说一下啊，这个意象呢其实就是一个属灵的看见，不过呢这个属灵的看见这个名词呢被我们用的太普遍啊，所以很多时候呢弟兄姊妹以为说这个也是属灵看见，那个也是属灵的看见啊。其实真正的属灵的看见呢是看见异象啊，是对神荣耀旨意的那个认识啊。那么我们从圣经里面可以看见呢在不同的时代里面呢当神开启人里面眼睛让人有所看见的时候呢，这个异象呢有的人是看见全面的啊，有的只看见局部的，并且呢我们看见这些看见的人的深浅的程度也不一样啊，有的看见比较宽，有的看见比较窄啊，但是无论怎样都是一个属灵上的一个看见。那么今天呢我们需要主的怜悯啊，求主给我们里面一个爱慕，能够 有一个更宽广的看见啊。所以上次呢，弟兄姊妹记得我曾经跟大家讲过啊，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很好了，就从大处着眼啊，从小处着手。所以你里面的看见呢，越大越宽广是越好的啊。那最近一次我和一些一个地方的聚会呢，弟兄姊妹讲到这个以西结书啊，我就说以西结书四十章以后，你看见啊，神给以西结有一个非常宽大的一个看见，神把他带到高山上，看见了神的那一座圣城，是吧？他的眼界呢被带到一个非常宽广的境地啊。那么今天呢，你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看见呢，你才会重视神的工作。我们常常讲，今天很多基督徒呢，甚至蒙恩得救，大家很轻看教会，觉得教会没什么，就好像是一点聚会啦，讲讲道啦，唱唱诗歌的地方，对不对？不，弟兄姊妹们，如果你真正的里面得眼睛得开，如同以西结看见，或者如同使徒约翰所看见那个情况的话呢，你对教会的观念会完全不一样的。这是一个推翻所有一切的一个革命性的一个看见啊！所以我们希望主今天怜悯我们，救我们脱离一些传统的一些观念。我们以为说神的工作就像我们今天所有聚会了地上教会这样的光景，不不不，弟兄姊妹们，我们曾经讲过啊，这是神尽他的全力所要达到的一个目的，你知道是非同小可的一件事情了。神创造这个宇宙这么浩瀚，这么伟大，对不对？但这些东西还只不过是暂时的东西，你就知道神要得到那个永远的那些事情呢，绝不是你我这种小小的一点认识能够衡量的。所以我们需要里面的看见，所以愿主在我们中间能够做一点这个启示啊，那么能够让我们能够有更宽广的更广大的一个看见呢。那我们晓得今天呢，你对于圣经的解释啊，就根据你属灵的看见，你看见多少你只能解释多少，你看见的深你就解释的深，你看见的浅就解释的浅啊，你看见的宽你就解释的宽，你看见的窄你就解释的窄。所以呢，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对于主的话语的领会呢，跟我们里面这个属灵的看见呢有非常密切的一个关系。所以呢，那么我们在主跟前呢，我们要想要得到更宽广的属灵的看见呢，那么有一些基本的因素我们需要知道。那么首先你要有爱慕啊，这个爱慕呢不仅仅是一点点的爱慕啊，你要爱慕主的自己，你要爱慕主的家，爱慕神的工作。所以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呢，看见有一些弟兄姊妹们所强调的爱主只集中在一个点。所以对于我们来讲，真正的爱主弟兄姊妹是包括爱主和主的教会，这个才是完全的爱，就是爱主和主的旨意啊。所以在教会历史上，你看见那些所有那些神的仆人，那些被主所用的人，他们不仅爱神，他们也爱神的旨意啊。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在主跟前需要牢牢抓住的。所以我们也引用过约翰福音第14章21节的话说，主说有了我的命令又持守的人，这才真正的爱我的啊。所以我想这个呢，是今天我们在主面前呢需要有的第一个，要有里面的爱慕。神的大部分的启示都是给爱慕的人。你如果你心里面对属灵事情一点爱慕都没有，你一点渴望都没有，你不要想有什么属灵的看见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当然呢，我们光有自己的爱慕是不够的，我们需要圣灵的工作啊。圣灵在我们里面呢最大的工作就是启示基督的意义，启示神永远的心意啊。那么圣灵是按照神的心意在地上带领他的教会，也引导每一个人的脚步啊。那么所以我们在主面前呢，我们感谢神，他不仅把圣灵赐给我们，他还赐给我们手中的一本圣经啊。 圣经这本书就是神荣耀旨意一个文字上的说明，但是呢，你如果光光是读外面的字句道理的时候呢，你可能的领会是非常狭窄的。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渴望，要明白这些话语背后的那个意义啊。所以你记得在《使徒行传》里面呢，使徒们责备那些犹太人，就说你们的每个安息在那诵读先知的书，但是没有听见背后先知的声音啊，就是你没有看见背后的东西。我们知道圣经的文字面上来讲是有限的，就这一本，但它属灵的含义上面来讲的话是无限量的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只有深入主话语的这个背后，弟兄姊妹，你才真正摸到丰富呢，你才真正的得着了神的那个丰富。所以我们求主呢，使我们里面能够常常有这种爱慕，并且呢有安静在主面前思想主话语的这个生活，容让圣灵在里面做深入的启迪啊，做深入的开启，让我们能更多的这个明白主的心意。所以一个人呢有了意象啊，你就能解释圣经。老实讲，你没有属灵的看见呢，你要解释神的话是很困难的。所以一般来讲，解释神的话都在平面的状态中的啊，都是你如果真正有了意象的时候，你一个解释主的话会成为一个立体状啊。我想有许多年轻弟兄姊妹也许还不够明白，不过你把这个话记住，你好好的追求啊。所以我们今天呢需要能够明白意象。所以因此呢，我们从后来我们在圣经的里面呢，我们要和弟兄姊妹们一同的来看这些原则啊。那么开头几次呢是我讲，那么到后来我们就安排了几个组啊，那么也希望弟兄姊妹们能够加入，一同在中间有交通。那么其实这个呢，我是给哈比较年幼的弟兄姊妹们呢一种思考的方式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希望我们对于读主的话语，我们能有一个准确的思路啊。当然也有许多弟兄姊妹们多年蒙恩呢，可能你里面已经有这样一个建立了啊。那但是我刚刚讲过啊，关于意象啊，这个有深有浅的啊。即使我蒙恩多年呢，我们还需要在主跟前有一个单纯谦卑的心啊。连保罗到晚年他得着这么大的启示，他人就说，就着我所知道的，我人就是不知道，因为基督是无限量的啊。并且呢，我们前面的弟兄们也告诉我们，这个意象是一个生命的东西，是个活的，它不是个死的东西。所以它是不断的延伸的，不断的会 enlargement 啊，会扩大的。所以呢，我们求主给我们永远一个不止息的态度，在主跟前来追求啊。所以无论弟兄姊妹中间是年幼的年长的，我想我们都需要抱着一个爱慕的态度，我们需要对主的话语背后那个属灵的意义能够有更深的一个了解啊。所以我们有过这个前面的一点的交通啊。那么上一次哈，我们从波特兰的弟兄姊妹们开始啊，那么先有第一组的交通，我们分了五组。不过呢，我是讲了，就是如果你没有列在这个组里面的弟兄姊妹们都可以有交通的。如果你有充足有了领受呢，那么就请你呢能把你里面的负担感觉交通出来。不过这次呢，我还要再提醒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这个交通呢是让我们在主面前学习啊，如何能够抓住圣经中的那个神的重要的心意啊。我们讲过，那个神的旨意就是意象，就是属灵，所以属灵的看见是看见神中心点的旨意。所以我们不重在解经啊，因为我们如果解经的话呢，我们这点时间也不够用的，对不对？ 那我们大家来试试看啊，在主面前一同来抓那个中心点的。如果我们从这里慢慢养成了一种习惯，而进入了一种的思路啊，那弟兄姊妹我们就有福了啊。那么以后读主的话的时候呢，你就有了一定的一个思路啊，那么并且呢能够把主的话跟神荣耀的旨意结合在一起，那么能够看见更多的亮光，好不好？所以我想这个呢，我们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所以我们开头的时候呢，给各组呢有20分钟的时间啊，我也希望弟兄姊妹尽量的能够遵守这个时间啊，然后也给其他各地的弟兄姊妹们一点机会呢，可以参与的一同有一点点的交通，好不好？请你们原谅我这样说啊，因为我们这个时间有限，一共只有2个钟头啊，去头去尾的话呢，不到2个钟头。所以呢我们要珍惜这个时间，那我们也希望呢整个的聚会呢能够变得很流畅啊，很流畅。所以弟兄姊妹们，就是有弟兄姊妹要交通的时候呢，你也是哈，讲一点点你自己的领会，我想3-5分钟就应该够的。你不必要把你自己的经历啊，最近的发生什么事情中，我们这些都不要谈这些东西，好不好？或者你过去呢有一个什么大的经历，那个呢你也重点的交通，你讲点那个重点就可以了啊，不要有太多过分的这个描述，好不好？我想我们这样能把时间呢用得更紧凑一点啊。那么好，我想呢我前面这段话呢我就交通到这里了。我们现在呢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要把它交给这个伊士林的弟兄姊妹啊。那么伊士林弟兄姊妹们在网上嘛，请你们举个手，好吧，让大家看一看啊，伊士林弟兄姊妹。还有呢是这个是 Newark 的弟兄姊妹，朱自由弟兄他们那个在不在，你们在网上吗？请举个手。
举手。
有啊。
有哈。好，我们请他们这两组呢哈，第一个呢先交通四世纪。然后呢后面一段时间呢我们就讲路德记，好不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请伊士林的弟兄，我们你们预备好的人请你们开始交通。
他们那可能没
有。哦，
他们那边没有。
你们是不是把那个 mute 掉？有没有开啊？麦克风没有开，请把那个麦克风打开，好吧？听不见，没有声音，还是没有声音？还没有声音，没有声音。杰辉他们这个是什么原因？
他们那边可能自己的麦克风 mute 掉了。
没有什么？
他们
mute 掉。
就是他们把那个消音的。
请你们把那个麦克风打开。他们听见我们声音吗？
他应该听得见我们的声音，但是
你那个麦克风没有打开。
OK， 好了。
好，现在可以有声音了，请讲。
现在听见了吗？
哎，可以，请你靠近麦克风讲，声音大一点哈。
OK， 我想。是有回音的。
对，我们这边没有什么。
现在有回音没有？
可以，我可以，我们这边听得清楚。
Hello， 现在可以了吗？
可以了。
你说可以。
OK， 那好，我想我还是开始讲啊，是黄弟兄啊，让我先做一个开始。我是伊士林南区的刘宇霞。那我想，都知道四世纪450年是神百姓一段迷失悲惨的历史，原因在哪里呢？ 啊，四世纪告诉我们说，是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句话我们大家都非常非常熟悉，但是真正这个意思背后的意思是什么呢？我想王所代表的乃是那个管制和支配的那个权柄。以色列人如果不让神做王的话，那么神的意向呼召使命啊，就没办法支配他们，所以他们就任意而行。我们知道哈，以色列人进迦南以后呢，那么他们所得到的意向就是关于那块地，他们的使命呢就是要去啊赶出迦南的各族，然后占地为业。这意向呢，我想这个就是神的使命啊，这个意向就是神给约书亚的，那也是给那个四世纪使的，就是神永远的使命的具体的表现。所以可想而知，因为这件事情关系到神永远的旨意，所以是他们所面临的是一场非常空前竭力的那个属灵的征战。在这件征战事情上，那神就必须要主宰啊，必须要主宰一切，支配一切。如果神的百姓在这件事情上稍微有啊不称的话，那就必败无疑。这正是四世纪从两个方面啊告诉我们的。一个方面呢，是从那个历史的角度啊，就是四世纪三章到十六章。
嗯。
另一个方面呢，就是从以色列内在的光景，这是从十七章到十九章，就最后啊告诉我们的。那我想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都知道约书亚死了以后，进入那个迦南地的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尤其是他们的长老，他们从那个约书亚那里间接的啊得到了神的那个意象，他们也真的是有经历啊认识神，而且见过神为以色列人所行的大事。所以哈，那一代的以色列的百姓呢，能够侍奉神。但是很快就有了一个破口啊，这是神的使者从那个基甲啊到那个波金的时候对他们说的。神的使者说，你们不可与那地的居民立约，要拆毁他们的祭坛，你们竟然没有听从我的话，为何这样行呢？那显然他们在这件事情上，他们违背了神的那个使命啊，不能够完全的把迦南的各族赶出去。那这件事情实际上是告诉我们啊，这批的啊以色列的百姓，这第一代的以色列百姓，他们向着神，还有向着神的那个意象，他们不再像约书亚、摩西那样的绝对，那样的不偏左右。所以神就说，我必不将迦南人从你们面前赶出，他们必做你们肋下的荆棘，他们的神也必做你们的网。当时以色列人听见真是放声大哭，但是哭有什么用呢？因为他们违背了，他们没有坚持神背后的那个注视的原则。那这是第一代。那么接下来的世代，第二代、第三代呢？那四世纪第三章这样说，他们竟然住在迦南人中，娶他们的女儿为妻，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去侍奉敬拜巴利和亚什啊，离弃了领他们出埃及他们列祖的神耶和华。那为什么以色列会堕落成这个样子？我想四世纪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因为他们不知道神，也不知道神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那这是什么意思呢？我想不知道神，那么当然他们就不可能让神做他们的王。不知道神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当然他们就没办法经历，也没有经历到这些事情背后神做事的那个原则，做事的那个支配的因素，自然而然他们就是随心所欲了，完全的，那结果就是完全背离了神永远的旨意，那背离了神那个圣洁的呼召，他们竟然和那个仇敌啊融为一体。我想这是啊第一个方面，从历史上的角度来看。那第二个方面呢，我想从以色列人内在的光景啊，就是十七章 到十九章讲，其实以色列的百姓的心里面啊，并不是完全不知道神永远的神的意象、神的呼召、神的使命的。啊，比如说那个米迦，他当时找了一个利未人做祭司啊，以为这样行的话，神就可以祝福他。那为什么？因为在他心里面，他多少知道一点点啊，原来利未人是被神分别为圣的。这第一啊，然后呢，但支派，我们都知道但支派啊。到那个时候还一直没有找到他们居的那个地，所以他们在一直的寻地居住，因为他们心里边呢一直在惦记着，他们要在十二个支派中得地为业。我们知道这是神给他们的使命。然后呢，以色列人当以色列人把那个便雅悯，便雅悯有一个人犯罪了，所以把便雅悯人其实赶尽杀绝。那么在这个之后呢，所有的以色列人就到了那个伯特利，从早上坐到晚上，一直坐在神的面前嚎啕大哭，然后给神说，为何以色列中有这样缺一个支派的事呢？我想他们的心里面一定明白，神的家应该是完整的家。但是可惜的是无论是米迦也好，但支派以色列人也好，神的意象、神的神、神的呼召、神的使命，没有办法支配他们。他们所行所事，就像米迦那样的靠着个人的，按照个人的心意而行。要么就是像但支派，甚至整个以色列人他们团体聚在一起，要商量做这个是做那个，就按照团体的意思来做。从这两个方面，我们就真的就能够看到，为什么在整个十世纪时代，原来那个应该是牛奶无力，那个迦南美地应该是遍地的荒凉，因为神不能够支配他们的行为，那些支配的因素没有起到那个支配的作用。我想今天从负面来看，但我最后再讲一点点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虽然在这么多的荒凉的光景的背后，但神仍然主宰了一切，绝不因为人的失败神就被动。神不将迦南人从那个以色列人的面前赶出去，一方面确实是因为那个以色列人不听从神，那另一方面呢十七节告诉我们，神留下迦南几族更是为了要试验那些不曾知道战事的那些以色列人的后代，让他们又知道又学习征战的事，看看他们是不是听从神的话。换句话说，我想就是这两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要让以色列人真的明白能够经历到神那个主宰的权柄那个支配的原则究竟是什么。所以在那个四百五十年之间呢，我们看见以色列的反反复复的落战那个其实是同样的失败的里面，他们先是背弃神，然后拜偶像，然后被外人辖制，然后呢向神呼求，然后呢神兴起誓师拯救他们，连续这样七次的循环，我们都看见每一次都是神把他们交在仇敌的手，然后反过来神又把仇敌又交在他们的手中。正是这些苦难，我想这个一代，这个以色列后面一代又一代的人，他们亲眼看见神是如何借着祭司们越过人的软弱赐福了立国，行了公义，堵住了狮子的口。我想经过所有这些事情，以色列人就慢慢开始知道一件事，原来他们是需要王的，需要王来支配这一切的事的这个的结果就是最终带进了那个国度的时代，那么神的永远的旨意就继续往前。我想我就停到这里，我还有别的。
好，我现在叫抛一块小砖，我是南区的杨朝清。我想从复兴和恢复这个两个点来浅浅的交通一下四世纪的我们所看见的，在过四百多年的时间当中，从消极一面看呢，以色列百姓呢一再的背逆神， 那么我们也看到因着神的怜悯，所以兴起了士师，打败了仇敌。所以他们有国中太平8年、10年、40年等等。那么希伯来书呢，11章呢也纪念这些人，纪念基甸呢、巴勒呢、参生的这些人，纪念这些士师。如果我们从奇迹的一面看呢，我们说这些年间呢，在以色列百姓当中有一些复兴，但是我们看见这个复兴呢是局部的，在一些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区，而且是过渡性质的，在神的永远旨意里头。我们可以看见说，他是用普通话常话说是人亡政息，就人走了以后，这个事情就过了。或者我们说历史上威尔士的大复兴、山东的大复兴等等。那么第二点我想交通就是恢复。恢复是有意向的，恢复的道路是有意向的。那么四世纪最后一章最后一节说，以色列人中没有王，个人照自己眼中以为对的事而行。我想没有王，今天我们说就是没有主，没看见主，就是没有意象。我们有首诗歌说，主是我意象。在恢复的路上看见意象，就是看见了神的目的，看见了神的旨意。那么人可以过去，但是呢这条路还在，这是一条古道啊，这是神的正路。如果我们想到当年的弟兄会，当年在上海的弟兄们的聚会，那这些我们都看到一个恢复的道路的那个一个永远的价值。或者说我们从这些恢复的路上看见那个神永远的目的和旨意，和那个方向是清楚的。而且呢，这个恢复的路呢是有生命的，是活泼的，是向前的。那保罗在世的时候，保罗的职事，虽然他人在的时候，亚细亚的教会已经离弃了他，但是呢，保罗的职事，我们看见是存到天上的。当然，我们都盼望在我们的。觉得我们在教会里头常常祷告说，求主复兴我们，我们都盼望在有生之年看见有一些复兴的光景。但是另一面我在想哈，我们在恢复的路上可能是默默无闻的，可能也没有人纪念，但是这个看不见的它是存在永远的。就像保罗说，我们这个地上的帐篷啊，如拆毁，那天上的房屋呢是永存的。所以我就交通这两个点，一个恢复，一个复兴，一个叫恢复。好，听得懂。
14年的弟兄们交通完了吗？
那个黄弟兄还问
北边的呢？北边的伊斯林北边的弟兄姊妹在哪里？哦 ，OK。尚德弟兄，
听不见的，
他们好像也是被 mute，
他们也被 mute 啊。
北边不在一起啊？
对，他们有南北。
他们没有写他们的名字。
我们有南北两边。
对，桂满弟兄旁边那个就是。
下面。
旁边那个，
你要不要叫他们举个手？
那个尚德弟兄，请你们举个手，好不好？举个手，我们知道。OK， 好，那是在下面这个，请你们，你们有交通吗？啊？
会门下面。
下面这个人，请靠近，请靠近麦克风。请靠近麦克风交通，好吗？
知道他是这个吗？
哎，对对对，
应该是这个，
是。
好，
请说，请说。
听得到吗？
听到，可以，现在可以。
我听到啊。对，稍微简单交通一点啊。我想，四十几年，关键在一个问题，那怎么做？
请你靠近麦克风，对。
这个做网问题呢，就是被我在意识
有参考，
可以吗？
可以。
可以吗？听得到吗？
可以可以，请讲。
听得到吗？听不到的。
可以可以，你现在请讲。
请讲。
嗯。好，谁做王就整个支配整个历四世纪整个历史的一个发展。那我想从沙漠记第八章那里，他们最后要求立王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看见呢，世上不是没有王，在以色列当中是有王，但是他们没有看见原来这个王是耶和华自己是他们王，所以他们才要立王。但是我们从历史，从摩西到耶稣亚，神设立他们做以色列百姓的领袖，来带领他们，来管理他们。我想从某一个层次来看呢，他们也就是神在他们当中所立的一个王，来带领他们。那这个就是为什么，摩西过世以后，神兴起耶稣亚，但是耶稣亚过去以后呢，神没有再兴起任何人起来带领。这些百姓，我更在我这个领会，因为从特别从耶稣亚带领这些百姓征战得胜这件事情来看，因为当他们要开始攻打耶利哥的时候呢，耶稣亚看见一个人啊，然后他问他说：“你是来帮助我们还是帮助敌人？”在那里呢，那个人就回答说：“我是来做耶和华军队元帅。”所以很显然呢，神是借着摩西、耶稣亚的带领，要显明一个事实：神是借着他们两位，好像外面只不过是一个领袖，但是事实上神做王的事实呢，已经在以色列百姓当中。只是以色列百姓没有从这些事情上学习到，原来神在他们当中做王。因为所以为什么耶稣亚过世以后呢，神没有再兴起任何人起来做这样带领工作？因为在耶稣亚记里面，借着让耶和华的军队元帅这件事情，就很显明的让以色列百姓认识到耶和华是他们王，所以他们才能够一路的征战得胜，能够制服仇敌，能够把地征夺过来。但是很可惜，以色列百姓他们没有这样清楚的看见，所以当耶稣亚过世以后呢，他们就以为他们当中没有王，所以升到四世纪做末了的时候，有两次提到说以色列，那时最终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事实上，那个因为是说个人看行他眼中看为对的事，所以什么时候人以自己眼光来看事情，以自己为标准的时候呢，结果他所行出来的呢，在另外眼中呢就看为恶。所以这句话在四世纪里面亲自提到。以色列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我想从这件事情让我们可以稍微学习到，什么时候人以自己眼光来行事的时候呢，以自己为中心来做一个判断的时候呢，可能带出来一个结果，在耶和华眼中来看都是恶事，因为他们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对的事情。所以我想就着我们今天的学习来说呢， 神可能在我们当中，在这个地方设立了一些看得见的领袖，他们的确是在那带以色列带神的百姓在那里走这条属灵的道路，属天的道路。但是人若是或是说有时候在一些地方神也很明显的设立一些人来做一个带领的工作，人若是能够在生命里面学习看见，原来神才是我们真正的王。这样的话，不管是不是在人的当中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领袖在那里带领，或是没有一个很明显的领袖在那里带领，神的百姓知道是神在那亲自做王。所以我想这是从四世纪让我们可以学习到，今天人是不是都行在这条正路上面，来是根据到底耶和华是不是我的王，还是自己凭自己眼光来看事情。我想什么时候凭自己眼光来看事情，那就是说那就是以自己为中心来做一个判断，这样所带出来一个结果可能就会落到四世纪里面的光景，在神的眼光来看不是行恶事。我想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我想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在新约时代里面圣经清楚告诉我们，我们主是我们生命的王，在凡事上的带领我们，所以都是我们是行在这个生命里面，即使外面没有明显的一个好像一个领袖或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带领者在前面带领我们，但是我们在深处里面仍然知道是耶和华是我王，他带领我们，他负一切责任，算不了在这条属灵道上就能够一路往前去，并且能够靠神一点得胜有余。这些教导
好，我们感谢主啊。这个伊士林还有弟兄们交通吗？就这样了哈。那我想弟兄们大体上能把四世纪里面一些重点的东西啊都交通出来了，这些点都是很宝贵的啊，感谢主。那么我们哈有几分钟的时间给其他各地的弟兄姊妹啊，如果你心中对于刚才弟兄们所交通这些点，你还有什么补充的点可以加进来的，用简单的简单的话好不好，简短的话不需要很多的解释，把它重点提一下啊。我们稍微等个一两分钟好不好，看看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如果有的话请不要不要犹豫好不好，有没有好，如果大家都不讲话，那么我就要交通了。好，我把我的这个一点感觉啊，那么也交通给弟兄姊妹啊。那根据刚才在伊士林弟兄们所交通的这一些啊，那么我呢稍微简单的提出一点感觉。那我们晓得在圣经里面哈、啊，有的东西是正面的教导，有的东西是负面的教导。那么四世纪很明显是一个负面的教材啊。那么当然这是以色列人的历史嘛，但对我们今天来讲实在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啊。以色列人在四世纪里面哈、啊、他们付上了惨重的代价。刚才弟兄们提到有450年，事实上呢我们晓得这不只是450年，因为中间有93年的时间呢是以色列人被踩在仇敌的脚下，所以呢圣经不记载这93年，所以如果加进去的话一共有500多年的时间，以色列人呢长期的落在一个悲惨的光景中。那么简单的来说呢，就他们失去了异象，他们没有意向，所以造成的结果就整个的黑暗。这个像教会历史上从第二个世纪 以后啊，或者到了第五个世纪啊，教会变成天主教之后的那个情况是完全相符合的情形。不过教会历史上这个黑暗的时期更长啊，是差不多拖了1000年的时间啊。那么我们知道读四世纪的时候呢，这个四世纪失败最重要的原因呢，记载在第二章和第三章。我觉得我们应当把这两章的圣经呢仔细的把它读过，因为这两章的圣经告诉我们以色列人进入黑暗的所有的主要的原因。我想在这里我只能简单的提一下啊。那么第一个就是说呢，这两章圣经告诉我们呢，他们为什么会失去意象啊，我就说这是一个负面的教材，这个对我们今天所有弟兄姊妹都是重要的提醒的。如果我们落在同样的情况里，照样的我们看不见异象。所以整个四世纪就是告诉我们说呢，他们是活在一个瞎眼的时代，所以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情况。什么东西会叫神的百姓这个瞎眼呢？失去那个里面属灵的看见呢？我想在第二章里面，这个当使者来到波京啊，对他们有所讲，来到那个基甲了，有所从基甲上到波京啊，对以色列人一个警惕的时候呢，这里头一个原因就是什么呢？就是妥协啊。刚才有弟兄们提到了，因为他们跟随主不再绝对。我们看见从摩西到约书亚，他们跟随主都是非常的绝对的啊。所以今天呢，我们知道这个妥协的气氛呢，是造成教会在地上见证软弱的一个致命的东西啊。为什么以色列人不能绝对呢？因为当他们进到了迦南地之后呢，我们看见周遭的敌人没有被赶出去，所以因此呢，他们就有了一个思想，想要跟当地的这些敌人和平共存，因此产生了一个妥协的态度。弟兄姊妹们，这个妥协是完全出自人的一个思想，想要用一种人的一种情感一种的办法跟旁边的人能够产生一个和平的一个情形。我们晓得一直到今天啊，以色列人失败最大的原因也是这个，一直到目前地上的以色列国他们还在这样的一个光景中啊。我们知道这是一个重要的提醒啊，所以他们呢用了外邦的这些祭坛啊，那么讨好当地的人。所以当这个使者来到那里指责他们的时候呢，我们看见当代的这一些的圣徒们呢，他们还有点属灵的感觉的。所以当使者告诉他们神是立约的神，对不对？你们毁约了，他们里面有感觉，所以他们就放声痛哭啊。所以他们还有一点属灵的感觉。我们知道在属灵的世上啊，很多东西的失败都是渐进的，是渐渐的开始。你开头有了一步的妥协，就有第二步的妥协，逐渐的开始就失去属灵的感觉。所以这个呢，弟兄姊妹，是我们失去意象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跟随主不够绝对，你是不可能有看见的。主绝对不能把他自己荣耀的心意启示给那般妥协的百姓的啊。所以我们也知道今天这个妥协的气氛到末了的时代在地上的教会中是越来越浓厚啊。所以今天这个是对我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啊。四世纪告诉我们 当约书亚过世之后，曾经跟约书亚在一起的有些长老们还在的时候，他们因为里面有属灵的看见，所以呢，以色列的百姓呢还能够侍奉耶和华。但等到这一代人也过去之后呢，他们就陷入更大的危机。我想这个对于今天年轻一代的圣徒们呢是重要的提醒。弟兄姊妹们，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后一代的起来，他们不认识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神百姓所行的大事。这句话什么意思啊？就说明他们里面完全瞎眼了，落在黑暗的里面，完全失去意向，根本就对神永远的旨意没有不认识。所以你看今天在地上年轻的一代也是一样，他们所追求的只是为着个人的一种享受，一种利益了，对不对？好像神所做一切事都要符合我们的需要。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可怕的东西。所以四世纪是个负面的教材，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如果落到这样的光景中，这是悲惨的。弟兄姊妹，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会心里给问题啊，他们这个第二代的人真的不知道耶和华的名吗？不可能吧，是吧？他们上一代这么爱主，当然教导他们的子弟们呢谁是耶和华啊。他们也曾经把这个神为以色列所行的大事的故事定规是教导以色列后代的，对不对？就像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对青年弟兄姊妹，对儿童班，我们总是教导他们从圣经里面告诉他耶稣是谁，对不对？告诉他神的一些作为。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不是真知道，这个只是头脑上的知道，这个只是知识上的知道，这个不是里面的启示。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关键性的东西。我们不是说把一点圣经的知识告诉年轻人，他们就有所看见了，不。所以使徒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告诉我们，今天基督徒需要有圣灵在里面的开启，要有真正的看见，那个真知识才是真正的知道。今天呢，你可以读很多解经的书，你知道吧？你可以从许多弟兄们对圣经的解释里面，我们得着一些属灵的话，一点属灵的解释。我们也可以用我们的口才来发表这些东西，但这不代表你真正看见啊。所以这是一个十世纪给我们看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那么简单的来说，就是说什么呢？他们和神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一切都是间接的，都是听来的、学来的，没有直接的关系。他们没有从神有直接的领受。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啊！你知道我们蒙恩得救之后呢，特别到了新约时代中，我们的得救是圣灵重生，是把主的生命给了我们。神的用意是要和我们有直接的关系，是要叫我们能直接听见主的声音，看见主的荣耀。但是今天呢，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在这些点上忽略的话呢，那个会落在一个非常严重的情况里面。所以这几年我们在这里一直强调属于生命的这个点呢，要回到生命的点上去啊，就是希望弟兄姊妹进入什么那个直接和主的经历。所以约翰在晚年的时候呢，他就在这个点上给我们有重要的提醒。所以特别约翰书信、约翰一书里面，约翰用他自己本身经历告诉我们，在这个生命里面，你可以对主有直接的听见、直接的看见，可以直接的摸着。这是每个基督徒、每一个神的儿女拥有的一个权利，但是因为我们忽略这个东西啊，结果我们会落到什么？落到第二代的原则里面。所以在四世纪里面给我们看见了这个另一个世代的兴起，他们对属灵的事情没有爱慕，他们对主没有直接的经历，所以因此呢，就造成了什么？造成了一个非常 可怕的一个时代。那么当然神在那里呢，神一面呢留下一些仇敌，没有把它完全消灭呢，圣经告诉我们是神为了训练以色列的后代。但是我们也看见四世纪呢，以色列这些后代们，他们并没有接受神给他们的训练，所以因此四世纪落入长期的一个黑暗的时期。那我们知道呢，这些士师们的兴起啊，我们看见中间有局部的地方有异象出现过，但是没有全面的这个异象。这些士师代表什么？代表神在这个黑暗时期啊，神权宜的一个做法。什么叫权宜的一个做法？就是暂时的。所以刚才我们弟兄们提到了，是为着局部上的一个应付的。这就是什么？今天在教会里面说，神所兴起来的一般有恩赐的人，主把这些恩赐量给一些人，所以他们呢能够在局部的环境的里面呢还维持一点点的一个正常的情况。但这些事实一过去之后，以色列人照样落在一个失败的情况里面啊。弟兄姊妹们，我想我们要懂得神在历史上工作的一个法则啊。今天我们需要看见，我们不能光依靠一些有恩赐的人，我们需要里面有看见，需要能对主有直接的经历，这个才能让我们在主面前能蒙到保守啊。那我们看见今天在地上很多神的儿女们呢追随这些恩赐啊，因为什么呢？他给我们暂时的能够带来一点安慰，也暂时的给我们带来一点的供应和扶持，但是这个不是神的永远旨意，所以士师不是神永远的旨意啊。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仍旧应该重视生命过于恩赐，这个才是正路，才是正确的路。你可以在生命里面跟随主的，你在你个人生活里面你可以亲近主的，没有这些人你一样可以在主面前可以亲近主，可以认识他的。我们必须要从四世纪呢这个负面的教材里面呢能够得到一点正面的提醒啊。我想弟兄姊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刚才弟兄们都讲到啊，四世纪里面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就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个是什么？这是整个黑暗结局最后出来的一个结果，你知道吧？这个结果是什么？就是人的魂的势力，己的势力被抬高了啊。所以没有王就是不受约束了，谁也不服谁了，变成这样子啊。这个不服的这一种的气氛呢也充满在神百姓的当中，所以个人就自以为是了啊，谁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呢啊。那我们知道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必须尊主为王的啊。一个人真正活在主的王权里面的时候呢，他就什么不会，第一个不会活在己的里面，那么第二个呢，他定规活在身体的原则里面啊。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失去了这些东西，都证明我们没有在异象的情况里面。所以四世纪是一个负面的教材啊，所以这是一个我想对我们重要的一个提醒啊。我们我也知道今天读圣经呢，有的圣经呢有明显的正面的教导比较容易看啊，像有一些圣经你不太容易读得出这些东西，那我们晓得有的东西是神从负面来教导我们的啊。所以我想这个呢，我把我自己所有一点领会呢，那么交通给弟兄姊妹们，好不好啊。因为时间的缘故啊，那么我在这里稍微停一下，或许弟兄姊妹你有补充的感觉，或者呢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好不好。那我们有几分钟的时间稍微的停一下，然后我们要进入路德记了啊。有没有弟兄姊妹有什么交通或者问题吗？
我有一个问题。
好。
就是就我以前的一些学习嘛，
就好像说迦南美地的那个迦南人，迦南不管
是有到对不起，到前面来讲，
到麦克风，到
怕他们听不见。
好，我们一个姊妹啊，有一个问题啊，我们请他来，对着麦克风讲。
OK， 那以前我的学习
报个名吧，
我是刚到这个教会来聚会，我叫王美英，英文叫 Nancy。那就是我以前的以为说迦南七族或者是迦南人所预表的是我们肉体上的罪性啊，所以说神要我们一定要完全赶尽杀绝这些，因为一定要把我们肉体的这些老我这些东西除去。那我的问题就是说，是这样吗？还是这一部分也因为刚刚孙弟兄有提到说是仇敌，因为我以前学习的，我以为仇敌是代表属灵的灵界上的，就是魔鬼撒旦的这一边的，所以呢对魔鬼撒旦的时候，神都是说，就是说你且看着，你且站立，看着我为你征战，那是属灵的征战。所以每次那个时候用到仇敌的时候，就是万军之耶和华。那我现在问题就是这个四世纪这边的，还是我们不要这么属灵的来看这些书，这样。
哦，弟兄姊妹能听懂我们姊妹讲的问题吗？啊，他是说讲到那个迦南七族啊，那么圣经呢用这个做预表的啊，我们知道这个迦南七族呢，神的命令是要把他们全部消灭。当然我们不谈历史上的因素，因为圣经是本属灵的书啊，它重要是提醒我们仇敌的工作啊。所以的确啊，我想我们姊妹提醒了我们另外一件事情。今天呢，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后呢，他们是跟仇敌啊杂居在其中的，所以这个掺杂的局面呢，也是一个严重的考验。我们能不能从这个掺杂的环境中做一个分别为圣的工作啊，这个对我们是一个严重的考验啊。所以迦南七族呢，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预表只是代表鬼魔的势力的，因为迦南七族非常的邪恶啊。那么我们也知道神的工作在哪里，仇敌的工作也在哪里啊。那么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里面特别告诉我们呢，仇敌今天呢一个很厉害的工作就是弄瞎人的心眼啊。所以呢，他对神儿女的攻击呢，第一件事情把你眼睛弄瞎了，那你下面什么都完了啊。所以属灵的看见是重要的事情啊，看不见这是一个可怕的东西，瞎子领瞎子是更可怕的东西啊。所以今天我们在主跟前呢，我们绝对求主施恩怜悯给我们，叫我们不自以为是。对呀，属灵的事情是需要看见的啊。那么仇敌厉害的工作啊，就是要把人的眼弄瞎。所以果然在四世纪里面，仇敌在这方面得胜，把神的百姓眼睛弄瞎了，结果他们就陷在一个长期的一个苦难的里面。所以呢，这个迦南七族呢，这是个预表啊，对我们今天来讲是个预表，这是一个邪恶仇敌邪恶的势力啊。所以我们讲到属灵的仇敌的时候呢，当然是指的魔鬼和他的差役说的，但是旧约圣经是用预表的情况，所以这个迦南七族就代表魔鬼和他的差役啊。所以神吩咐以色列人是要把他们除尽的啊。所以我想这个也是一个重要的点啊。好，我想我们为了时间的缘故啊，我们就往下走好了。如果你心中有什么问题啊，或者有什么感觉等等，我们如果有时间你也可以补充的交通啊。那么 New Walk 的弟兄姊妹在吗？请举个手。好啊，朱自由弟兄他们那里的聚会，那么请你们现在开始 交通路德记。
谢主，我是李成军，在六合聚会。刚才孙弟兄讲到，在这个四世纪呢，给我们一个非常负面的教材。那在这个路德记中呢，他给我们一个同一个事实秉政的时期一个非常明亮的正面的教材啊。那我在这个三个方面想给弟兄姊妹有一点交通，就是意向和呼召和使命啊。那在整篇的路德记读下来的时候，我觉得用一节来总结的话呢，可以，我觉得是可以用第二章的第十二节来总结整个的这一卷书，那就是讲到波阿斯对路德的评价。那这里讲到呢，就是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啊。那在这三个方面呢，在意象方面啊，我觉得呢，就从波阿斯对路德的观察，我觉得呢，在这个在路德的心里面，他的心里的眼睛看见一个极大的意象。那这个意象呢，就是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啊，因为他看到耶和华以色列的翅膀的缘故，所以他就可以全心的委身于拿俄密和拿俄密他所属的这个以色列神所拣选的子民啊。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啊。那在呼召方面，就是在第一章的第六节啊，神借着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给他们啊，用这样的一个神在他的子民当中的所行的恩典啊，来呼召拿俄米和路德他们能够归回到以色列地啊。那这是在呼召方面。那在使命方面，就是在刚才我们读的第二章第十二节，神给路德的使命非常简单啊，也是路德他完全的顺服，就是投靠啊。所以当路德看到这个异象，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啊，他也听见了神呼召他们的时候啊，他所做的就是来顺服，来投靠在神的翅膀之下啊。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也非常非常的宝贵啊。那在他的看见中啊，无论是在异象和呼召中，我觉得有一点非常非常摸到我，就是这个路德呢，他看到了神不仅是全能的神啊，这个神不仅是全能的神啊，在这个这篇文章中，在这卷书中第一章的第二十一节提到全能者啊，他不仅看到是全能者啊，不仅看到这个翅膀啊是大有能力的，他更是知道呢，神是满有怜悯慈爱的神啊。那这一点呢，即使在律法当中，在神命记中讲到这个摩亚人，即使过了十代的子孙都不可入，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啊。神的话借着摩西的律法说得非常绝对啊，但是这个路德这个姊妹啊，她在新的里面借着信心看到一个超越这个律法啊，超越摩西的律法，她看到了耶稣基督的恩典啊和真理啊。我觉得这一点非常宝贵啊，她能够完全委身于这个神，这位在他来说是外邦人的神啊，能够这样的绝对啊，这样的顺服，是因为他透过信心看到了神是慈爱怜悯的神，他愿万人得救啊，不愿一人沉沦啊。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非常宝贵。那就这总结来讲的话，我们最近弟兄姊妹在追求读经的时候有读到诗篇，那诗篇第57篇是大卫的金诗啊，那是在大卫在逃避扫罗的时候在洞中所写啊。他是讲到啊，他说神呐、求你怜悯我，怜悯我，因为我的心投靠你啊，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等到灾害过去啊。所以路德呢，他没有，那是他在路德记中没有记载路德 他的心里的感觉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大卫作为他的曾孙啊，曾孙子啊，他在诗篇中就发表出这个路德里面心里他愿意委身于这个可以依靠的大有能力的慈爱的神这里面的感觉。所以总结来讲的话，我就觉得就是因为路德有这样的看见，有这样的听见啊，也有这样的顺服和投靠啊，他就能够借着一个过一个平凡的生活啊，他所做的只不过是和波阿斯结合啊，然后呢结婚生子而已啊，但是呢他就成就了神永远旨意中一个关键的步骤啊，这在这个最后的路德记中有借着他的这个大卫的家谱也写到啊，也带出了耶稣基督在这个肉身生命中的这一条美好的这个生命的线啊，我就交给这些。
嗯，丁姐妹好，那个我就想就是说，其实我是那个纽尔克李慧，那个就是因为刚刚弟兄们在交通诗诗记的时候，我觉得给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的一个就是，就是那个就是跟随主的这个绝对，刚刚那个就是伊斯内弟兄讲到就是说，就以色列的那个百姓在异象当中不能够再像摩西和约书亚遵守神的诫命那样的绝对了，所以他们就开始就是说神就没有办法支配他们了。那在那个刚刚孙弟兄也分享的就是在这个妥协的事情上，因为跟随不再绝对，所以从最开始的可能一个小妥协慢慢的就开始越来越偏离。那我觉得路德记在读那个路德记的时候呢，就是给我印象最深的其实是第一章的那个就是十六节的时候开始说，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那里死，你葬在哪里除非死能使我与你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我自己感觉就是说路德就是他跟随的那个绝对就是特别印象深刻，然后也让我想到就是在那个雅歌里面的那句话，就是说雅歌第八章第六节的时候他讲到说，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记恨如阴间之残忍。然后我记得孙弟兄也讲过，就是说我们在跟随圣灵的时候就讲到分享到说那个就是Jessie Pan Lewis 姐妹在就讲到说，我们在跟随圣灵的时候甚至要可能会到冷血的地步，就是一个非常坚强的事情，非常绝对的事情，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就是说避免就是就是丝毫的那个偏离。所以神借着这样一个外邦女子带出了主耶稣，就分享这么多。
我也来分享一点哈，那在读这个路德记哈，我觉得看到其实神是在暗中在明处都在做工的，那特别从路德记呢感觉到就是说神从他的管教当中啊能够兴起他的恢复的工作那这个在路德记一开始的时候他说，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如果照着这个摩西五经来看的话，以色列人这个遭遇饥荒不是一个平常的事情，应该是神在后面有管教的工作。可是呢在 在这个当他们这个发生这个情形的时候，这个以利米勒啊，他们并没有这个好像在这个事情上学到什么功课，而且反而呢就整个家呢就迁到这个摩押地区。那以利米勒这个名字就是说神是王，那他的名字已经告诉他说神要做王啊，神做王，神做他的王，神也做全以色列的王。可是呢他好像并没有活在神做王的这个时机里面，不但没有在这个时机里面，所以他反而就迁走了。迁走了，这好像就给我们看到，就是说他对国度是没有看见的，他的对国度的见证呢，他也不接受这个神给这个以色列人的托付，所以他就整个家就迁走。而且不在他迁走前，他其实已经生了两个孩子啊，看见他那个属灵的光景已经是本来就在黑暗里面。他虽然名字是一直是神是作王，神在他生命中作王，但是呢他并没有在这个实际里面。那他的那个他的妻子呢，这拿尔米就是甜美的意思，也是里面很喜悦的意思。就他们因为离开了应许的地，然后往这个摩押去之后，他们其实以后都不是这个这个就是不是在这样一个应该名字所带给的这个光景出现。那他生了两个儿子呢，这两个儿子的名字也很特别他们如果以利米勒是真的让神做王的话，他里面应该是非常有光明的，而且非常有盼望所以他起名字的时候，他给他的儿子起了一个叫做马伦，一个叫做基连。马伦的意思就是生病的意思所以它里面好像是一个病态的光景所以他的儿子的意思就给他儿子取的是一个生病的这个意思的这个名字。然后他另外一个儿子呢这个基连呢是灭绝的意思，失败跟灭绝的意思，好像在他里面，在他的心里面所看到的这个在神，虽然在神的应许地里面，但是他里面的光景是病态，是这个是灭绝的这个情况，是黑暗的情况。所以他的孩给孩子起名字也起的这个很让他觉得好像很奇怪的名字所以他们整个就迁到这个摩押地去了。那所以这个迁去呢，它产生的一个是国度见证的，在他们身上好像就失去了盼望，就失去了。另外一个他们呢，到那之后呢，神就对他们管教，神管教，最后就是以利米勒也去世了，两个儿子也去世了，所以这他们的这个生命啊、年日啊，通通都变成没有了荒废了。那更严重的就是神给他们应许的产业呢也没有了，所以那个见证当然就没有。所以神本来在他们身上要成就神的心意呢，这个机会神旨意也不能通行那在这个管教当中呢，就发现拿俄米好像慢慢看见了拿俄米看见了呢，这个后来拿俄米看到他在这个多年这个差不多有十年这个悲惨的光景当中，后来看见了居然耶和华眷顾了这个以色列这个所以他发现呢，虽然他们就是他们的光景是不对的，但是他们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回头看留在以色列地的呢也有神的同在，而且呢神呢眷顾自己的百姓，神是粮食给神供应一切那他们因为就是怕穷，所以跑到摩押地去，结果他们就穷了一穷二白，结果留在这个以色列地的时候那个管教过去了，神的供应就来了神的丰富供应来。然后呢他们然后拿俄米他也看见这个，他说，所以他从他的话他说耶和华伸手攻击我他所经历的他发现是神的手在他身上。那许多时候我们可能不知道神的手在我们身上，所以有时候神要帮助我们回头的时候我们不愿意回头。那但是拿俄米呢现在他看见了，他因为这个过程他看见，而且他看见他说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这都看到神的手在那里做工，而且他说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那所以他这面呢他就对他产生这些这个回去的这些的这些的心愿呢就越来越强烈。那我觉得这个拿俄米他这个家这个经历这些东西呢，让拿俄米的很震撼很强烈，但是他还是 有一个向着神的心，那这给路德应该很大的帮助。所以路德虽然她也经历她的丈夫去世，可是她发现她的婆婆是个不一样的婆婆，她婆婆对神是有认识的，她婆婆对神是有经历的，而且在管教当中呢，她对她婆婆呢，好像就比较她对神的认识就越来越清楚了。所以在最后来这个那婆婆，她婆婆要她回去的时候，反而拣选了这个她婆婆所信的神，她反而拣选她婆婆这个所在的这个原来的国度，所以好像这有一个国度的这个拣选，这有一个她有一个生命的委托，她愿意来到神面前。所以因为她舍不得拿俄米，但她看见拿俄米后面的神呢是值得她完全投靠的，那她回到他们回到这个以色列地之后呢，就发现神的恩典在他们身上是丰富的，这个恩典大到一个地步呢，好像他一回去那边就是一个恩典的时机就在那里就来到，刚好就是这个收大麦的时候，然后他就可以那个去在就经历到神的恩典。所以那个拿俄米经历路德经历神的恩典的时候，他我觉得他有一个很特别，就是他知道这个以色列真有一个规矩，就是这个可以穷人可以到这个麦田去拾麦穗，这个其实是神的话所应许的，那所以他是根据神的话来支取神的恩典，那这个对这个好像他路德他不但相信神，他也愿意那个在从神的话中来经历神，那他当他愿意提起这个的时候，这个拿俄米呢却是他也很谦卑，他也愿意说好，那你就去吧，所以不只是这个路德是一个愿意的，拿俄米他也是一个能够经过神的管教之后呢，也变得非常的柔软，那当这个路德去拾取麦穗的时候，发现路德去拾取麦穗的时候是非常的殷勤的，从早到晚在那拾，这好像也告诉我们说，我们在拾取神的恩典也要很殷勤，我们需要去用心的去从神那里去支取每一个机会。那当这个路德去支取的时候呢，他就支取到很丰富的恩典，那而且呢，这个他遇到的波阿斯呢，就告诉他说你要留在这个波阿斯的田里面啊，波阿斯的仆人到哪里就到哪里去，不要离开这个。那这好像也提醒我们说，我们在我们要在主里面。我们不要跑到主外面去寻求这个主以外的东西啊，而且这个甚至他这个富阿斯还应许，就是说就是他在拾麦穗的时候呢，连捆中的都可以给他，好像这恩上加恩呢，这个恩典的就不断的就是说更丰富的给他啊。所以当我们愿意来到主面前的时候，虽然我们过去是不配的，但是现在呢，主会愿意啊更多更多的给我们啊。而且当路德他失去了，他不但自己够，而且他还可以回去供应给他的这个婆婆啊。那这个好像这个在对他来在认识在经历上是不断的激励的啊。而且他们就是一直那个波阿斯就是告诉他说要一直在他那里这个拾麦穗，那到了这个到他这个庄稼全部这个收完为止啊。好像这好像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一直要在主的心里面，要在基督里面，那一直到什么主这个主所应许的这个世代能够结束，我们能够等候并催促主自己的再来。那这个所以这个当这个路德在那里这样的支取的时候，那个波阿斯就讲了一句对于路德很有帮助的话，就是耶和华必要照你所行的赏赐你，而且要你这个你在投靠以色列神的翅膀底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啊。所以这里好像告诉我们，就是说这是路德他起头拣选，只是好像只是回到以色列地，他并没有想到说神要进一步的恩待他，所以到下一步呢，就是神把他的这个在以利米勒他们的产业能够借着这个他跟波阿斯的这个联合呢，能够赎回来啊，不但赎回来呢，而且呢，甚至呢，大卫是从这个路德这边就是后裔出来的，而且基督呢，也是从这条线出来的，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宝贵的啊。我就听到这里。
好，谢谢弟兄姊妹把这个路德记啊，差不多都很详尽的介绍了啊。那么不晓得其他地方的弟兄姊妹们哈、啊，有没有谁有什么补充的感觉啦，或者或者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提出来，好不好？稍微等一下啊，请大家能够抓住时间。
有几个关键的
字，我再念
一下。
请靠近。
有一个人要交通。
请。
对不起，我是。
请说。
我是谭春君。我现在人的那个地方。
在伊斯林。
对，但是我在。我读有一个感觉，就是当他们当时这个摩押地的时候呢，那当时的整个的光景是在士师顶。那就是说呢，在那个当时的那个整个的属灵光景是一个在黑暗的状况底下，所以呢，那也是属于就是说整体失败的这个光景的一个分支。也就是说，当时他们的在那种大的环境底下，不是很好的环境底下，他们也是属于一个活在。这个黑暗光景里面的一个部分，然后他们这样子失败呢，那看见呢，这是他们的一个就是在属灵这个大局面黑暗的情况底下，他们也是有份的。那么当他们看见他们的这个情况以后呢，是经过他们去到这个摩押地以后呢，都发生了一些情况以后呢。那这个拿俄米呢，他心里面眼睛开始亮了。也就是说呢，这里面就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说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光景呢，有一点像这个当时拿俄米的这个情况。但是神的恩典呢，就临到这个非常非常不配的，就是像他去到这个摩押地哈，然后等等，好像看上去是拿俄米是做了一件错事，当然是做了一件错事，但是他是在不明白的情况底下，他没有得到启示的情况底下，当时的整个的属灵环境是一片混乱，没有王的这个一个大体的一个光景底下。可是呢，因着拿俄米他心里面哈，还是有一个，就是说刚刚申弟兄开头讲到的那个爱慕神，他里面有那么一点点，所以呢，当他有这些事情出现的时候呢，他会思考了，他会从他灵里面开始感觉到 something wrong 了。那么在这个情况底下呢，他开始得到一点看见了，所以他的慢慢他就开始觉得他里面有一个不满足了。所以当这件事情的这个开始的这个光景是这样子的情况底下呢，那么就带出路德记这一篇来。那我在看路德记的时候，我看路德这个人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感觉，就是说神的恩典临到路德，是一个在路德这一方面来讲，路德是一个好像是最不配领受这个恩典的。可是在路德本人来讲，他自己也是觉得他是非常非常不配有这个恩典，就有点像好像以色列人跟我们外邦人一样，以色列人觉得那个神是他们的神，可是呢，他后来发现说 怎么那么多外邦人跟神的那个亲近关系哈、啊、超过他们，他们就觉得很受不了。那现在呢，我们当我们来看路德记的时候呢，好像路德他是一个最最最不配的，那他本身就是不应该得神的祝福的。那他的婆婆为他们祝福的时候哈、啊、说愿意耶和华要祝福他们，可是他也是确确实实是不配的，因为在圣经当中是讲到摩押人是不配的。那么又单单是这样的一个路德，又是在这样的一个关系里面，神的恩典领导他，就其实如果按照正常的配的话，应该是领导一个以色列人，一个犹太人，或者说立位家的人，或者是更确切的一点讲说是神拣选的族类，可怎么单单的临到这个路德这个人身上，好像在我们今天的一个思路里面好像有一些的开启，就是说神在使用一些恢复的器皿的时候，神要拣选的一些能够被他所使用的时候，那就是那些战惊恐惧，觉得绝对是觉得自己不配，然后神就会把这样子的恩典赏给他。这是我一点点分享。
谢杰明，你要讲？
对，那个我在这里面有一些关键字哦，就是在一章第六节讲到归回哈、哦，在一章的第十六节讲到跟随，在一章的十八节讲到定义哈、哦。那我们今天交通就是呼召意向跟使命哈、哦。那真的是觉得在这个路德记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当这个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呼召哈、哦，有这样的感觉哈、哦，他们就归回哈、哦。所以一旦有呼召的话，我们就应该要归回。有意向哈，我们就要跟随；有使命，我们就要定义。哦，那另外这个在这个第二章的三节哈、哦，跟第四节，跟第一章的第二十二节哈、哦，我们知道神他不是这个他做事哈、哦，都是神都是有目的的哈、哦，不是随随便便的。他这边讲到恰巧正是哈、哦。这个我们知道这个神做事就是他是绝对不是偶然的哈、哦。这边虽然用的字说是恰巧正哈、哦，就好像当时这个在列王记上的最后一章哦，当那亚哈王跟耶沙法他们要去打仗的时候，当时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敌人呐、啊、随便开弓啊就恰巧射入，所以神绝对不是随随便便的。虽然讲的是随便那个拉弓哈、哦，就恰巧射入，就好像这边哦，这边讲恰巧正哦，这边都是看到神的旨意啊，神的带领，神的手，就像刚刚朱弟兄讲的，就是说这在后面哦，不管明处暗处都看见神的工作哈、哦，这个都不是恰巧，不是随便的。那还有就是这个我们看到那个最后那个拿阿米叫说，女儿啊，你只管安坐好、哦、等候，看这是怎么样成就。拿阿米他从一个他刚回来的时候，他说要叫我叫马拉哈，不要叫我拿阿米。拿阿米是甜的意思啊，马拉就是苦的意思。他本来是这个受苦，原来是什么都没有了，但是当他归回，当他这个跟随这个定义回到这个主的那个粮仓的时候，他就在里面有这个甜安息哈、哦，他就可以尽管安坐等候哦。看这是怎么样的成就哈、哦，那这个另外就是路德的意思，就是那个朋友的意思哈、哦，就是女性的朋友哈、哦，是一个满意的。那我记得主耶稣他在最后的晚餐，因为他跟门徒讲说，我从此我不称为你们为仆人，乃称为你们是我的朋友哈、哦。那我们知道路德的话，波阿斯在预表的就是基督哈、哦，这个路德就是预表这个匹配给基督的那个教会哈、哦。所以今天教会是神主自己的朋友哈、哦，是他自己说他你我从此要称为你是我的朋友哈、哦，至亲的好友，呀、yeah. ，那 所以这是我几点的一个交通。
我想哈，弟兄姊妹们，这个从大家的解释里面呢，可以知道主的话实在是非常的丰富啊。可能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你拿到路德记的时候呢，可能你里面有很多感觉了啊。那么这些都是好的啊，我们感谢主，弟兄姊妹的交通啊，非常的宝贵啊。那么，我想因为时间的缘故了，那么我先把我自己的感觉是交通一下。如果说我们还有时间的话呢，其他弟兄姊妹也可以补充。如果今天你得不到机会把你的感觉交通出来，下次来的时候啊，我们开始的时候也还可以有点时间可以共同来交通。不过呢，我再提醒弟兄姊妹啊，我们要抓住圣经中那个中心思想，好不好？哎，我们共同来学习啊，来抓住圣经中中心的思想。哎，因为我们知道它里面整个故事或者圣经的经文的这些里面的内容是很丰富的啊，从各方各面我们都可以交通。不过呢，我在这里，因为我们这个聚会呢，想让弟兄姊妹们，我们大家能够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啊，能够抓住圣经中的一个思路，主要的思路，好吧？好，我想这里哈，弟兄姊妹们刚刚提的很好啊，路德记呢，的确是在四世纪这个整个背景的里面啊，神给我们的一个正面的一个教训。那么，虽然从路德记里我们看不见明显的意象的东西啊，但事实上我们知道呢，整个的故事都是控制在神荣耀的旨意的里面。所以在四世纪整个的时代里面呢，我们觉得有两条线在这里往前走啊，一个就是神为着权宜的应付神百姓中的需要，所以神兴起士师，但是士师不代表神终极的心意啊。那么神终极的心意呢，却是借着路德记把它表现出来了啊。路德记虽然是一个简单的故事，但是呢却是神荣耀旨意的一个启示。所以我们经过几千年之后呢，今天我们回头看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意象的眼光呢来看这个没有明显意象的故事啊。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们，大多数弟兄姊妹我们都能够从这个故事里面得着一些属灵上的一些的看见啊。所以你从路德记背后会可以看见神有一个不改变的旨意啊啊。那么神在引导着这个整个的故事。所以西方人呢有一句话很好呢，他说这个 history 就是 his story 啊，其实历史是讲神的故事，不是讲人的故事，不光是人的故事，其实是讲神的故事啊。所以我们看见地上的光景可以很混乱，今天这个国家，明天那个社会事件啊，看见今天教会的光景这样，明天教会这样，我们可以看见地上光景很乱，但在神那一面来讲的话呢，它永远是清楚的，它有一个荣耀的旨意在带领啊。所以虽然在路德记里面没有明显的意象的东西，但是你却可以看见神的旨意在背后的这个管制是非常的清楚。那我想在这里啊，和弟兄姊妹们提一下啊，在旧约圣经中啊，神表达他最至终的心意，就是他创世以来的心意，他有一条荣耀的线，这条线呢就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啊，这一条线是神在旧约圣经里面表达他旨意的一条明显的直线啊，凡是跟这条线发生关系的都在神荣耀的旨意的里面。所以我们能看见路德蒙一个很大的福气啊，她本来是个摩亚的女子，对不对啊，是一个时代不能进耶和华会的一个人，但是呢却蒙到一个非常大的祝福。这个对我们今天是重要的提醒啊。我们不管周遭教会在地上的光景事物有多少多纷杂，弟兄姊妹们，我们要走在这条线上，那么你就蒙福了。你只要走在这条线上，你就是一个符合主心意的人。 那我们可以这样讲，就是路德跟拿俄米都是没什么恩赐的人，对不对？平时很平凡的人呢、啊，但是他们所蒙到的恩典呢，比那些士师们还要来得大，啊，所以这个对我们今天是很大的鼓舞。我想今天地上的教会，我们一直的羡慕都是恩赐，看见这个人的恩赐，那个人的恩赐，这个人的能力，那个人的干才，那个人的知识，对不对啊？弄得我们眼花缭乱。弟兄姊妹，你不需要路德记提醒我们，你不需要去注意这些东西啊，你只要跟随主神旨意的那条线往前走，你就是蒙福的啊。他们都是很平凡的人，但是呢，他们却在神整个历史工作的主要的线上，并且带进的是极大的一个荣耀啊。所以这个呢，今天呢，是我们在主面前所需要注意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则啊。那么路德呢，所以能够蒙这个这么大的恩典啊，我们知道一个关键性的东西就是拿俄米啊。我们能看见这个婆媳之间，他们之间能建立这么美好的一个关系啊。按照我们中国人历史来讲，这个婆媳是天敌啊，向来都是最难处的了，对不对啊？但是这一对婆媳不一样，从路德记第一章刚才我们姊妹们读到的那一段的话里面，充分的看见拿俄米有一个非常好的性格啊。拿俄米实在是一个好婆婆啊，所以会叫路德这么依恋她啊。如果她的个性古怪的话，我想路德也不会有这么一个强烈的心愿，对不对？那么第二个点，我们知道拿俄米的信仰，对神的信仰非常的坚定，这个给路德造成很深刻的印象，是吧？所以他会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的国就是我的国啊。啊，从路德身上，这是他的两个大的特点啊。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也告诉我们呢，今天如果我们能吸引别人呢，一同来跟从主啊，啊，这是宝贵的一件事情。一个是需要你这个人的性格，另外就是你对神的认识。在教会历史上，我们看见许多爱主的弟兄姊妹，他们在他们的世代里面能够带进很多神的儿女们一同跟随主，一同走主的道路，大概都不外这两个原则。第一个，这个人的光景好；第二个，他的认识的光景明亮啊。所以呢，这个呢，让路德产生了一个什么呢？一个非常深的爱慕。这个爱慕是赶都赶不走的啊，这个是一个绝对的一个爱慕，所以他愿意跟啊。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路德圣经没有记载说他有什么属灵的看见啊，但是呢，他的从他婆婆的身上他有了这两个基本的认识，而拿俄米做了美好的见证，把神所要的光景呢，把它显明出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一面渴慕要有属灵的看见，另外一个，我们这个人在主手中必须被主做工。今天对于很多年幼的弟兄姊妹，他们看不见神，认不，没有办法明白神的旨意，所以神也用人在地上做代表啊。所以这个拿俄米是引路德进入神祝福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关键啊。所以这个呢，是我们今天在主跟前呢需要被提醒的。那另外呢，我们可以知道，虽然他们那个时候并不能完全明白神的心意啊，但是路德身上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说他这个爱慕啊，是一个很深的爱慕，不是一般的爱慕，不是我们普通讲的那个爱主啊，这种不是，他有很深的爱慕。他这个爱慕呢，显明在一个重要的点上，就是根，啊，我弟兄姊妹知道，在新约时代中啊，主耶稣一个最简单的呼召啊，就是说来跟从我，啊， 所以门徒们呢，蒙到最大的福气就是什么？就是跟，主到哪里他们都跟。所以那三年半的时间呢，我们知道周遭很多人呢，他们听主的道，很多人羡慕的，对不对？圣经讲，甚至成千上万的人在那里听见主的话，但只有门徒们是跟到底的，这个跟使他们蒙到了非常大的一个福气，也是使他们使路德能走上神荣耀旨意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要再提醒说，不要跟错了啊。你跟从什么人啊，跟从什么组织啊，跟从什么说法，跟从什么经历，那不对的。圣经中只有新约圣经中只有一个跟，就是跟从主，只有跟从主的自己。除了主之外，我们什么人也不跟的，我们什么道理不跟。但是我请年轻弟兄姊妹不要误会啊，不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变成自高自大，对不对啊？我们目空一切，把什么都看不在眼里，不是的。对于主所使用过的人，或者能够给我们属灵帮助的，你要尊重，你要尊重，但是呢，你要跟从主，你要从他们的身上看见他们怎样跟从主，能激发我们里面的这个爱慕，好好的跟从主，要效法别人跟从主，来跟从主，这就是路德在神面前所蒙到的一个极大的一个福气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在那个大荒凉大黑暗的时代中呢，我们很稀奇的看见神荣耀的旨意借着一般平凡的人被启示出来了所以呢，真正神荣耀的旨意不在士师记，那是在路德记。我始终感觉我们常常缺少这种眼光。我再说，今天地上的教会太注重恩赐，我们注重那些有知识、有才干、有能力的人我们忽略了我们里面圣灵给我们的带领，对主耶稣基督的这个跟随。所以求主怜悯我们今天我们已经处在一个非常荒凉黑暗的时代中，如同四世纪的末了的时代的情况差不多但是呢，感谢主有路德记摆在我们的眼前，给我们重要的提醒所以我想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能有这样的一个眼光来读圣经的话呢，你会看见圣经这本书是一本活的书所以我们知道圣经完全是为着解释神的旨意的一本书，所以每一个时刻每一件事情上面背后都有支配的因素在哪里。今天我们要明白这个支配的因素，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好，我想这个时间已经到了我们这个今天早晨的聚会呢，只能停在这个地方。那么下一次呢是轮到这个 Austin 的 Houston Minneapolis 的弟兄姊妹们的交通，你们都在吗？ Austin 弟兄姊妹在吗？举个手看看，好不好？
姊妹在。
在 ，OK， 好。好，那我们请你们预备下一次我们要读这个是撒母耳记，我们把撒母耳记上记下一起看好了，好不好？这是以色列历史中间一个重要的一段历史，请你们预备。那我想我们先有一点祷告。然后呢，我们告诉弟兄姊妹下一次我们聚会的时间，好不好？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是你把我们有这样的机会能够一同聚在一起，并且给我们有敞开的交通。主啊，我们真是觉得你的话是何其的宝贵，我们求你借着真理的圣灵不断的开启我们。主啊，但愿今天我们在地上所有的生活、侍奉和工作都能受你自己话语的约束。主啊，让我们能走在你所喜悦的道路上。主，我们看见教会的历史、过去的历史， 有这么多的人他们蒙到这个恩典，他们能走在你心意的路上。今天我们的心也是何等的渴慕，主啊，求你不让这些话轻易的过去，在但愿这些日子圣灵用这些话语在每个弟兄姊妹里面来运行，主啊，只等到我们灵里的眼睛得开，能够很清楚地看见你自己的心意。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求主继续祝福我们，但愿在各道各处的弟兄姊妹都蒙到你的恩典。主啊，我们同心的再次把感谢赞美爱戴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们。
下一次是2月2号，好不好？2月2号。